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欢迎来到聊电影 Whisky Night。
我好，
真的很甜，对不对？
哦，好酷！
还好我们没有透露酒名的习惯。
我是派恩，
我是小蔡，
我是兔孙。
今天我们要聊的经典老片，是因为有网友跟我们许愿说，想要听我们聊史丹利库伯利克的作品，所以兔孙，你挑哪一部呢？
鬼店。
为什么挑这部呢？
因为麦恩说我不能挑2001太空漫游。
因为我不想要再花4个小时看这部片了，我想休息一下。
两个多小时而已，
4个多小时，
两个多，
四个吧，
两个2001才两个多而已啦，
只有2个小时吗？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看的时候还休息了15分钟，我快疯掉了。
真的假的？
哎，等一下，
请问有多久呢？
161，
4小时啊，161是4小时啊，
不是
4秒
啊，4秒，你感冒了。你累了，
三个多小时，哎，不到将近3个小时，
等一下啦，好累哦，
怎么要考数学啊，好烦哦。
那为什么不能2001，你就要来鬼店呢？
纯粹只是想要让你们被吓一吓而已，
击败了。好，请问小蔡，鬼店在讲什么呢？
好，鬼店就是在讲男主角杰克，他是一名作家，那他为了能够有个隔绝外界干扰的环境来好好创作，所以就接受了一份在冬天维护一家豪华山间饭店的工作。那杰克呢，就带着老婆还有自己能够通灵。我今天身边有需要。
好了，不要，不打不打，后面。
好，谢谢。好，那杰克呢？他就带着老婆以及拥有通灵能力的儿子来到饭店，并安顿好之后呢，杰克就开始受到一些超自然现象的影响，开始想要企图谋杀自己的妻儿，这样。
噔噔，你自己喜欢吗？
我普普哎，就是我。之前就看过一次，然后我记得晚上看到睡着之类的吧。然后这次为了要录这一集，然后又翻回来看了一次，就觉得没有很喜欢，就是有点不太清楚这一部电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是说不好，我是说有点不知道他想要讲什么。他想要讲可能一个家庭里面本来就有发生一些就是家庭的问题，然后因为住进了这个饭店而开始显现出来吗？还是他想要讲说，哦，这个饭店本身就有闹鬼？他想要讲一个鬼故事，还讲一个家庭的故事？我看到后面我还是有点不飒飒。看的过程中有印象一些惊悚的画面，但是那些画面好像在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时候都多少被渲染到，
所以就已经太清楚了。
对，然后看完整部电影，就是精彩的画面也就是那几个。好像有点太
多，就是譬如说砍门啊，
砍门啊，然后说 Johnny's coming 之类，然后冷冻就是冰冻在那个雪地迷宫里面啊，就那几个好像基本上迷因或是梗图就多少看过了，所以在电影里面的张力好像就没有那么大，所以我觉得我看完整部片好像都是靠男演员的演技在支撑一切，因为男演员的演技的确有点让人毛骨悚然的感觉。
所以你觉得女演员的演技？
有时候会觉得他有点吵啦，就是我是说他这个角色本身对于男主角可能本来就有点话痨这样子，我不是说他这个人。OK，
这几分钟你得罪也差不多了，
我要吐了。你呢？
我自己算推，因为毕竟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电影有跟他们致敬过的画面，而那些画面 如果在那个年代的视角，1980年代的视角去看的话，能够拍出来那样子的画面真的是很厉害。譬如说电梯里面喷血出来啊，还有平移的镜头啊，那个从山间很像哈利波特一样这样子飞舞着摄影机，然后
有点像空拍机
在拍。对对对对对，现在到底想说，哦，那就是空拍机可以解决嘛？但是那个时候是要用直升机，就是状况其实差蛮多。但是那个镜头确实是会让你有点哦，你要进入到一个神秘地点，只是它的配乐应该要放霍格华兹这种感觉。嗯，
这个评价是什么？
然后男主角跟女主角的表演，我觉得都还蛮令我被吸入其中的。男主角就是本来就很 creepy，然后女主角那个受害者的状态，其实也会让人觉得倍感的害怕。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角色，哦，包括那个小孩，我觉得他们三个演员的表现我都非常的喜欢。但是电影里面他们的表演有这样子的呈现，其实跟他们在拍片的现场受到虐待其实是有关联的。当然可以后面再讲。这一次重看，我反而发现的是，哇，最后一段好无聊哦，就是黑人厨师去找他们，然后被杀掉之后，后面就纯粹是爸爸追着小孩在迷宫里面奔跑，然后跑着跑着爸爸就冻死了，小孩就逃跑成功了，然后说哦，What the hell？ 就这样，人觉得好像OK 啦 ，OK，
少在那边玩耍。
那杜孙呢？
干，我要逆风了吗？
没事，你要习惯这件事情啊。
目前只有一次，就是那个惊魂记，那就是我们都喜欢啊。
小推耶，欸，第一次看的时候被吓个半死。
吓个半死，
对，两个小女孩出来的时候吓个半死。
你是不常看恐怖片吗？
也没有到不常，可是
还是不常遇到小女孩。
库珀立刻这就好危险，只是库珀立刻的气氛营造太强了，很容易就被吸进去了。然后再加上刚刚讲到演员的表现太厉害，对，看完怎么可能没有任何一点印象？
声音，
看完怎么可能没有任何一点印象？
我是说，
你是说这件事情吗？
不是，我是说，你之前跟我讲过，你觉得那个声音很毛骨悚然的。
我有声音是吧？后面就讲到了。
哦，好吧。
我想说 ，OK， 我又太小声了吗？不好意思，
不是。
1、2、3，死音，这样会好一点吗？
太大声了，
都是你啦，每次讲什么声，哎，讨厌。
干嘛突然撒娇？
讨厌。
我印象中你有给我另外一个评价哦，
还在吗？
等一下，我昨天给你什么评价？
哦，你就说好冷哦，这部片好冷，
干嘛了？被阴了，所以才小推而已啊。对啊，重看我发现有一些段落真的是比较枯燥乏味，好像把它剪掉也不会有影响。
For example，
开头杰克去应征工作的时候，可能步骤都可以稍微加快一点，不用这样子。小火这样子炖它，
那还有吗？
勇敢一点。
大概是杰克快发疯的前后，然后在饭店里的一些琐事，真的是
那边丢球自己玩，
完全经不起重看。我觉得丢球还好，重要的是女主角一出来就让人烦躁
啊！真的，你不要露出那个表情好不好？
这就是这怎么说呢？他。应该就是故意表演的这么的，
他确实要让你有所烦躁感在里面，
对，所以他也是很成功。但是第二次看都觉得
太多了，
这样子。
而且之后那个女主角发现那个她老公打的那些文章嘛，全部都是同一句话的时候，就觉得有要到翻那么久？你翻个两三章就大家也知道都是一样的，他要翻到整个文件翻完呢，好久哦。
他可能想要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封的，所以发现哎。原来从头到尾都是疯的啊！我觉得那个时候有点想要表达这个震撼，但确实翻蛮久的，
诸如此类
啊。好的，
大家工作的点都好奇怪，
大家气的点都不太一样。
真的很久啊，我已经久到我应该再开始注意他有没有打错字了。
有，还有打错字，还有打错字，最常漏掉 S，
或是什么 D U L 的 U 不见了之类的。
哎，那个工图生很可怜哎，但是某个工图生不知道花了多久的时间，一字一字通通自己。打下来的
这部分我好像不需要不求
好了，大概就是这样，就是大家可以知道，就是我们对这部哦，普通，差不多是普通了。
对不起，那个网友
选错了，选错了。
网友表示，可以选别部片吗？
再推荐一次啊，谢谢。
下次可以指定电影。
对对对对对。
好了，正式的进入到电影的讨论。嗯哼，首先，其实关于鬼电影有件很有趣的事，就它开始上映的时候，其实是部评价很差的电影。嗯，
等一下，我要做效果吗？你在等我做效果吗？
我刚刚的评价有很好啊。
想说看你们有没有回
复。我刚刚说，好像也是。
稍微去找了一下，然后出估一下，看一下当年代的评论，其实蛮多都会觉得像刚刚我们提出来的问题，觉得有点太冷啊，不太恐怖啊，然后真的要杀人的地方很无聊啊，诸如此类的。再加上在这部之前，其实有《魔女佳丽》等等，史蒂芬金的恐怖片已经被改编过了几次，所以大家对于史蒂芬金的作品改编的模样跟符合史蒂芬金原著的状态都有了想象，但库伯利克拍的这一部不仅跟原著差异很大，跟当代恐怖片的氛围差异也非常的大，所以才在那个时候大家觉得看啊，怎么会有恐怖片这么无聊，所以就给了很低的评价。就直到快要2000年的时候，才有更多的媒体把这部片翻出来，然后发现，其实它有很多很厉害的摄影的角度、音效的使用方式，以及演员的演出，其实都有很多的亮点存在，所以才开始把这部片的评价拉了回来，甚至把它列为是2000年以前的电影当中数一数二经典的作品。
有到数一数二吗？
很多人把它排很前面呢。觉得可能会是百大前几的那样子的状态，
好吧，
你的喜恶很分明呢。而且你刚才不是说你要逆风吗？逆在哪？你还不是一样没有很喜欢？
小推啊，不要挖洞给我跳。
那各位有稍微知道史蒂芬金的《鬼店》原著是长什么样子的作品吗？
没有，
我不看书的。
史蒂芬金其实《鬼店》对于他自己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作品，因为里面的那个杰克森基本上就是他自己写在里面，他也曾经因为酗酒的问题有过很大的困扰。而这个故事的版本其实比较像是一个成功的作家，他有酗酒的问题存在，然后为了要戒断，然后为了跟家庭有更美好的关系，所以接了这个工作来到了那个饭店里面。但到那个饭店里面呢，却一直有鬼魂在引诱他做一些坏事，喝酒，开始陷入到精神崩溃的状态，然后再到底要保持自我呢，还是要陷入那个酗酒的状态里面，这个自我挣扎，一个酗酒中年白男的自我心理路程，
心路历程。
也是心路历程，所以乍听之下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吸引人的故事。然后库伯利克看了原著之后，其实也非常的不喜欢，但他已经接下了这个案子。他在改编的时候没有接纳史蒂芬金提供给他的任何意见，他反而找了另外一个小说家戴安·约翰逊一起改编这个剧本。然后他既不相信鬼魂，也不相信地狱。小说里面一堆就是鬼出现啊，一堆地狱的场景啊，他都觉得太多了，太无所谓了，所以全部通通都拔掉。然后他跟那个戴安对于小说的评价也是说，我觉得史蒂芬金不是很会写小说，有很多废言废语在里面。嗯，就
是为什么要接下这个工作？
为了钱，好好好，就像我们前面一样。
好好好懂，好懂哦。
可以稍微感觉到就是为什么史蒂芬金会这么讨厌这部作品，因为离他的原著差异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原本呢，他是要述说一个这样子的作家人物，一个成功的作家在酗酒里面挣扎的历程，但是这个杰克森到了电影版的鬼店里面，他变成一个从来没有成功的作家，找各种理由家暴他的老婆跟小孩，光角色设定状况就很不一样，然后他这个角色就对应到史蒂芬金本人，所以就可以想象到史蒂芬金觉得自己被受到羞辱的那个感觉，大概是这样。跟大家补充一下史蒂芬金讨厌这部片的原因。
但我觉得在看鬼店的时候还是能感受到那个男主角的挣扎，即便他酗酒，就我不会觉得他一直在思考酗酒这件事情，反而是他好像觉得他自己好可怜哦，他觉得他 很努力想要扳回他原本的形象，嗯，然后可能就他就如他在酒吧所说的，就是他也就只有那一次就是动粗，他很努力在改善，但好像这个标签撕不开之类的。我觉得他好像有在对这件事情挣扎，
但我觉得他在酒店那一段话都超级不 OK 耶，
就是很 deep， 很他自己内心的 OS 耶。
那你有听到他把他老婆形容成什么吗？
什么？
精子银行。哦，所以那一段就是我觉得很像各式各样近期的 Me Too 加害者的状况。哦，对对对，我看的时候觉得哇，好像我
哎呦，喝酒喝酒好危险，还自己提。
哎，但是我在看那个当下，我真的觉得哇，完全就是他的发言，就真的是长这副模样。
嗯，就是觉得自己很楚楚可怜这样。
就自己只不过是做错一件小事而已，为什么别人要挞伐他？嗯，然后别人都想尽，都尽情的享乐，只有他在努力工作，却从来没有人感谢过他。然后他只不过是个臭婊子。嗯，就是这种类型的话，虽然那个喝酒的当下是偏气话，不过那些话语还是至少有六七分他的本意。嗯，
刚刚那一段是鬼店还是
？Both，
加、yeah, both。
怎么办？我在想说要不要消音。那你们在看的时候，觉得杰克四个角色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发现有点高
哦，对，真的很高哎、欸，有一个麦当劳的感觉。
哦，而且加上他的额头的纹路一直在，那个纹路真的好深哦，我有点吓到。
哎、欸，他会哭，他会哭哎、欸。
好了，除了发际线跟抬头纹以外，对于这个角色哦，不是说演员哦，还有他的长相哦，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一直看到最后，我都一直不觉得他是被鬼附身嘛。嗯、我觉得他有点像是幽闭恐惧症，或是有点就是某种精神状况濒临崩溃的时候，开始有一点幻觉或什么、嗯嗯嗯。我一直都不觉得是鬼在作祟这件事情。
他里面有很多的焦虑，还蛮可以理解的，
像是
对可能家庭的焦虑、对事业的焦虑、对整个未来的焦虑，其实都还蛮好理解的。嗯嗯，对。尤其他前面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说他是一个失败的作家，
对，
对，所以对，如果把这个当作导火线的话，好像后面一些暴行似乎也可以理解，
是吗？但是他把很多的错跟责任都怪在他的老婆身上，都怪在 Shelly 身上。
反正这种老的白的异男，好像。有种通病，我猜
你不能就是好像这是种族问题，然后就把这件事情直接归类掉，好吧？
倒也不是种族，我相信所有的老异男都会有类似的想法，就是把所有错都怪到其他人身上。
哇，这个地图炮是开得蛮广，可能蛮多，但不是全部，
大部分、嗯、有问题的那些，我越描越黑，对不对？
我这次看的时候就蛮明确感觉到，哦，它其实是就是一个家暴故事，它不是一个鬼故事。嗯，那些的鬼有可能真的不存在，从头到尾都是他的幻想，而且就算没有鬼附身在他身上，感觉他也还是会做出这些的行为，因为他一直以来不得志这件事情，再加上他还是有一点点大男人主义，像从他讲的话，不管他崇尚白人，然后对于黑人的不礼貌，然后对于女性的不礼貌都可以感觉得出来，然后以及他还是有一个未尽大志想要完成这件事，就其实就是蛮典型被困在父权主义底下又比较低阶平庸的男性的状态。
哦，你的用字遣词很小心。
有点像是呢，印度贫穷的婆罗门阶级的感觉。
婆罗门是最好的。
对，婆罗门其实是种姓制度里面最高级的，但其实有很多的贫穷人都是婆罗门，因为太平常的工作，譬如说一些劳动的工作啊，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他们通通都不能做。然后他们的种姓也让他们自尊无法做这件事情，只能去领一些社会救济金啊，或者是就是打一些小零工啊。就连可能他们的儿子或者是他们的老婆要出去赚一点外快，也都会被骂。就是因为他们被种姓制度的骄傲给困在里面，
拉不下脸。
对，就有点像是这一个杰克的状态。嗯，那你们觉得全景饭店 有要谋害这家人的意思吗？
我觉得多少有哎、欸，因为像刚刚在讲说，说不定其实根本没有闹鬼这件事情，但又想到就是连那个老婆，就那个妻子，她最后也有撞鬼，就她最后还是有看到某个大厅，然后里面都是骷髅头。
但他们没有要危害他、
啊，那好像不算是撞鬼哦，有可能那个骷髅头真实存在。
但他也有看到，就是有一个熊熊玩偶在帮一个男生口交的画面，
哦，有点像小熊维尼的那个。
对、啊，但那个时候小熊维尼的版权还没过期哦，
所以不能太像。
哦，那so that's that。
那他们到底是有撞鬼还是没撞鬼？
我猜可能真的有撞鬼，但是我个人觉得那栋房子应该没有危害他们的意思。嗯，但是有些鬼可能有，就譬如原本就死掉在217号房杀了
237
哦，237、嗯、217是小说里面 的房号，不知道为什么电影把它改成237、嗯、就是在那个房号里面然后杀掉了他自己的女儿跟老婆的那一位先生、嗯、感觉确实是有想要谋害他们的，但是这栋酒店感觉我自己感觉好像没有了。
有一幕还蛮印象深刻，是当你在地上玩车，然后有一颗球都滚进荧幕中，嗯，对，然后下一幕当你都受伤害了。
但是带一颗球之前在玩的人都是杰克，
对，所以我想应该不能说饭店想要伤害，应该说饭店想要杰克去伤害、
啊。我觉得杰克只是找理由要伤害、欸，
刚好饭店都给他一个契机，
对，饭店只是说，哎、欸，你可以哦，然后把门开好给你，然后他就真的进房间了。
尤其电影本来有一个被删减的结局，嗯，是雪莉和丹尼被救下山，然后在医院里休养的时候，现任的饭店经理带着那一颗球去探望他们。所以，如果我们把刚刚前面的讨论这样综合起来来看，有点像是饭店好像在给出个信号。想要引诱丹尼回去，
要邀请他回访那栋饭店。
没错，
其实，在那个结局被删减掉的结局里面，那个饭店经理也有找说，就他们没有找到杰克在哪里，所以某种程度好像透露了杰克其实还活着，而那一颗球就是杰克遗留给他们的。那到底是饭店要给他的呢，还是他的爸爸要给他的呢？
突然觉得好恐怖哦。
对，
噔噔噔。
但是就是因为。假如用了这个结局的话，那他爸爸存留的性质会太重，因为毕竟那颗球就会很明确的跟爸爸连结在一起嘛。饭店的诡异性好像就会有点被爸爸的诡异性给压过去了。我猜想有可能是这个原因，所以就取消掉了这个结局。
蛮有道理的。
你跟我讲的时候明明就不是这样讲的。
我刚才在反省，想说为什么我昨天可以讲这么多。我刚才有很认真在反省这件事情。相信我，我有学习能力的。
扇子拿来，我要打他。
是没错啦。
你是跟他通话在讨论这件事情吗？
对啊。
录起来啊。
我们通话讲的也是三四十分钟哦。
才二十而已。不要乱记时间。可是我觉得说。拿去还球这个举动，如果把它留下来，会让整部电影更有余味，就不是停在那张照片。
余味，
对，比较有余韵。当然，对，有还有酒啦，真是的。对啊，会比较有余韵一点啊，
就是有种那个恐怖没有被消失的感觉。
没错，
你们有喜欢追逐的结尾落在小孩逃走，杰克就直接被冻结。在迷宫里面那个画面吗？
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蛮好笑的，
比较像搞笑片。
我觉得还蛮幽默的，对他整个好像也没有想要让我们感觉很紧张，就只是一种坏人嗝屁了这样。
但你不觉得他有点太废了吗？就想说哈，就这样，你不是还有饭店鬼魂朋友在帮助你吗？你还冻死在那个地方？
他都已经发疯了，好像也不能强求什么，
就是 shame on you 那种感觉。
你说连鬼都觉得 shame on you。
不要，我好丢脸哦！怎么有一个杀手自己冻死在迷宫里面啊？
希尔跑了嘛，也杀不掉啦，就觉得好啦，这当作废。
他说：“哇，这个人烂到不行呢、欸！
这实验组当作废、
啊，就是赚钱也不行，当作家也不行，照顾家庭也不行，啊，连做坏人也不行。
好可怜哦，
这个杰克 F 级的，
好可怜哦，同情。”
所以那一幕你们也都没有喜欢？
没有哎、欸，我记得他就是他 他好像原本是切在就是还在晚上的时候，杰克好像有点就是有点寒冷这样，
对对 对, 對，
然后一瞬间就切到那个冰冻的画面，想说哦，这个调性也是蛮逗趣的，
就想说哎、欸，发生什么事
了？因为他冻住的那个画面其实也蛮
好笑
的，对对对，
就好像要让大家处在一个三小的情景中。
那对于最后那一个饭店的照片，然后杰克他也在里面，这张照片你没有觉得毛骨悚然吗？
我不懂那个意思是什么，我可能有点被那个年份搞混了，我有点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呈现什么意思。
他其实应该想要让观众困惑的是，就是因为那张照片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照片，嗯、但杰克照理来讲应该是第一次到那个饭店、嗯，虽然他说他有 deja vu。
等一下，我一直想到杰克的脸，我就觉得好恐怖、哦。正常的脸，我就觉得很恐怖。
我跟你讲，光是那个演员要演这部片，史蒂芬金就超不爽的。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他长得太恐怖了。
他真的很恐怖哎、欸！我现在想到他的正常的脸，我就觉得好恐怖哦。
史蒂芬金那个时候说，因为他之前演那个《飞越杜鹃窝》的时候就已经是疯癫疯癫的状况，大家看到这个演员出现，就一定是一个疯癫的角色。嗯，所以他那个时候光是这个选角，他就不爽到不行。所以你会被他的本人吓到，我觉得蛮合理的啦。
捂耳朵，
怎样是什么十二岁小朋友不小心看到恐怖片的感觉？回到那张照片、嗯，因为最前面的时候，杰克有说他是第一次来这家饭店，但他说他对于这家饭店很熟悉，好像以前在那边生活过一样，有种 deja vu 的感觉。deja vu 知道什么意思吧？
似曾相识
啊，对，所以。结尾的这张照片好像就呼应这件事情，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饭店才刚好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这家饭店里面了，而且他还是一个很像是主持人的身份，欢迎着大家一起来到全景大饭店。
这张照片的后坐力有跟《惊魂记》最后那个主角笑的那个差不多哎、欸，哦，就是可能那个演员本身就，
你是把它归咎在演员本身的长相上，而且还不是眼睛是长相，
没有，就是疯疯癫癫的形象。嗯，我反而对他拿斧头砍厕所门那一段记忆反而没有那么深，反而比较多是他可能凝望着远方，注视着什么的那几个画面，我还觉得比较毛骨悚。
那你觉得他在看？迷宫的那个画面会觉得有点恐怖吗？
我倒是觉得还好哎、欸，
因为这次在仔细看的时候，就发现他一开始看到迷宫里面好像出现他的老婆跟儿子的画面之后，他看起来有点惊吓，但后来又有点邪魅的嘴角开始有点上扬，就觉得哇，他好像蛮乐见他的老婆跟儿子被困在这里这件事情。哦。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干这个角色是很变态。你可以讲，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第二次到那一个酒吧的时候，嗯、然后被别人泼酒在身上、嗯哼哼，然后他去厕所清理的时候，有一个
杀了两双女儿的、
啊，对对对，然后他们的对话好像也暗示了，其实杰克自己都是那一个杀女儿的。他那个名字上有玄机，虽然我忘记他明确的名字是什么。因为他称呼杰克的时候不是用杰克的名字，他是讲另外一个名字，
就是讲那个杀手的名字。
对，所以好像也暗示了杰克其实是处在1927年代里面那个凶手。对，
啊，哪里口的？
他确实有这一份的暗示含义，而且那个杀手的演员其实他出现两次，两次的长相是不太一样，他是不同演员来做诠释的，所以就仿佛那个人的外形跟形象一直在变换，但只有杰克是维持。同样的状况，而就是不管他的外形怎么变，那个人终究是那个人。突然就说，哦 ，Me Too 的加害者终究就是
多了多了，
那个样子的感觉
多了多了。
所以有些加害者看起来好像有自我反省的模样，或者自我反省的表征。
哦，你小心，
但他可能内部
好
没有真的有任何歉意，只是表露于外的话。那他终究还是会变成那个最恐怖的模样。
好，停在这里，
就像杰克一样。
OK， 好。
他比我还害怕、欸，
安全守门员。毕竟你不在，没有人能撑得了这个节目，没有人撑得了。
一个只会负责装傻搞笑，然后一个就一直啊要讲什么，然后没事啊，刚开始。
你要哭了吗？
我觉得他们都疯了。
你说电影里面的人吗？
你们两个都疯了，我在跟两个杰克录音哎、欸。
那我去拿刀了哦。你这边，你这边。那有没有哪一幕是让你们觉得这里面很恐怖的呢？
我的印象全部都是杰克，小女孩的出现跟小女孩惨死的画面，我都觉得还好。然后那个红酒倾泻出来，我也觉得还好。
你到底是被剧情影响，还是被他的表情影响？
他长相太加成了。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前面我讲他注视的那一幕，我记得好像是就是他的老婆跟小孩在外面玩，就很开心的在玩雪啊，
他从窗看过去吗？
对对对，然后他就很愤怒的，可能一直在想着说为什么他们可以玩我不行，
有点呼应就是他在稿纸上面都打的那一段
字。对对对 对，然后他那个注视我真的觉得很恐怖，然后再回想到他最后那张笑眯眯的照片，哇、哦，好恐怖哦！
我很喜欢丹尼骑脚踏车的段落。尤其他骑脚踏车的时候，会经过地毯，然后再到木地板，然后再到地毯，所以他那个音效有很明显，就是静音，然后说嘎嘎嘎嘎嘎静音，嘎嘎嘎嘎嘎，然后这样大概持续了几秒后，下一幕就忽然，丹尼一个转角就看到双胞胎小女孩站在那边，站在远处，我就是被这一段吓个半死。
为什么呢？
对啊，为什么呢？
因为他出现的太。
突然
那个时机抓得太好了，尤其库珀立刻又故意用丹尼的主观视角这样直接切进来，就好像是我们真的在一个转角看到他们两个站在那边盯着我说跟我们一起玩吧，这样满满的 PTSD。
为什么 PTSD？ 你以前发生什么事了？
不好说。
你被双胞胎霸凌过吗？
我被麦阳霸凌过。
我麦阳霸凌你了。
大家快救救我！你们看不到，但我在比求救手势。
你以为你是 Tony？
其他段可能是薛里在床上睡觉，然后 Danny 拿着刀子在旁边，然后念着一个很奇怪的词。对，然后他说默念默念，然后雪莉起床吓个半死之后
，Red round，Red round，
然后镜头就忽然一转，发现他是在讲 murder， 干，好天才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库珀立刻他在营造恐怖氛围的时候，确实还蛮有一些不一样的操作方法。像刚才讲到的音效的部分，除了他那个叽叽拐拐的脚踏车声，当然不是叽叽拐拐在里面了，只是现实当中听到脚踏车就好像是叽叽拐拐的在叫。就是之外，其实他有很多很多的地方，他可能就只是讲到一些比较诡异的对话，譬如说像 Danny 在问那个黑人厨师说：“欸，之前这里是不是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啊？”或者是听到一些奇怪的传闻的时候，突然那个声音就会开始有一些很像是心跳声，原本的声音是一些很杂、很刺耳的配乐。当那些故事出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咚咚咚，很像心跳声的在响，然后仿佛好像是那些角色开始感到紧张的那个氛围。然后像有一幕，杰克他那边打他的稿纸，打他的文字的时候，也是发你拍什么胸膛，提到杰克你就会怕。
不是我在打嗝。我没有必要这样安慰自己吧？
我想说
怕，
我想说到底有多害怕？听到杰克就要拍拍自己，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开始那个类似心跳的恐怖音效声出现，然后突然杰克打完夜，然后把那张纸拉起来的时候，音效突然很大声，咚的一声，就原本没有被吓到，就突然被那个音效声吓到。他在里面其实常常会用自己的音效的方式让观众感到有一点点的紧张，甚至会不自主的吓到。然后除此之外，他其实颜色的使用也是一个蛮精彩，也是后来大家在讨论的时候蛮喜欢的一个点。譬如说那个地毯，
你说他骑脚踏车
的
那个地毯，
骑着他的迷你 U bike 时候的地毯。
好 ，OK，
就那个地毯极度的鲜红，在所有的颜色都偏比较淡。比较偏褐色、橘色的时候， 那个地板的红仿佛就有点像是洗衣一般的红色，那个鲜艳的程度是会让人觉得，哎，为什么这一幕会特别的红？然后有些地方虽然看起来颜色很暗淡，却有些镜头特别的鲜艳，就仿佛那些所在点已经不是真实的世界，它已经是有一点异空间这样子的感觉。就它操控光影、操控色彩的方式是蛮有趣的。杜森，你不是对于那个红色地毯有其他的解释吗？
没有啊，哪有？
假他原本跟我说，他觉得那个红色的地毯就是有这样凸起来啊，旁边有两颗球，他觉得就像跟阴茎一样。
没有啊！
你在冲动给我装傻，我是用打的哦。
可是我没看过鬼店哎、欸，不知道哎、欸，可能那段时间一直看一些奇怪的电影。
色情片
倒也不是，因为
哦，你刚看完 A 片，然后看鬼店，所以才有这个延伸吗？
到底有谁会看完 A 片的时候看鬼店？
you 啊，
如果你说是，我会觉得比杰克还恐怖。
看到了吗？
吓一跳
吗？因为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发现说，嗯，如果硬要找一个符号来表示那个地毯的话，阴茎就蛮适合的，那整个形状都跟阴茎蛮类似的。
可是这部电影跟阴茎的连结是什么？
里面有蛮多性相关的
男性主义的部分，
也嗯，
确实也可以算是了。
对，但比较多的是丹尼可能有受到性侵害的
可能
暗示，我这边注明可能，因为刚刚前面有讲到，雪莉有看到一个穿着熊布偶的人跪在地上帮一个男的口交，那这也蛮好联想到说。某一种性的意味渗透到了 Danny 的童真之中，我想到一个很合理的讲出来的
方法。啊，你可以讲得很直接啊，你不用修饰这些名词，没关系啊。
好像在暗示 Danny 被强奸，
但为什么
Danny 被性侵？这样讲比较好。
为什么会因为那个熊熊，所以就连接到是 Danny 呢？
因为整部电影跟性的意味其实没这么浓厚，然后等他一出来的时候，又是跟儿童相关的。所以这个联想好像也不无可能
哦，就是妈妈觉得她自己的儿童孩子受害的时候，然后看到这样子的画面，有可能是这层面的连结
画面，
而且会不会那个布偶是代表着小孩儿童的意思，
童趣的意味？
我是习惯这样解读，嗯，我觉得这样解读就更让人不舒服了一点，
就是那个可怕跟令人觉得惊悚的状态，
对，那又是另外一个 level 了，就更可怕了。
不过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是没有把这件事情连接在一起的，因为在那个画面出现之前，他已经看到很多各式各样的鬼魂出现，所以那时候只是想说，哦，他只是其中一个，就是他们只是在开心的时候死掉了而已。
因为这一幕真的是杀个我措手不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忽然有这一幕。前面几个灵异的画面都还蛮好理解的，就是为了可怕的可怕，但这一幕又忽然让人觉得有点恶心。啊！我以为你不会 cue 到丹尼龟头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确实是有人在解读上面会觉得 Danny 有可能是被他父亲性侵这件事情。然后我看到有些人提出来的点，其中一个是关于杰克把 Danny 抱在怀里的时候，是把他放在自己的腿上，然后有点像是洋娃娃的方式在抚弄着他。当要呈现一些恋童的状态的时候，会有类似的画面，所以这个画面有人这样子做解读。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解读是，杰克一开始到那个饭店的时候，他翻的一本杂志是 Playgirl， 是给女性去看一些猛男啊，反正就是女生版的 Playboy 啦。所以就也有人因为这本杂志的关系，就觉得哦。其实杰克也有喜欢男生，所以他可能也会被同性给吸引，所以就会又增加了他可能会有性侵他儿童的连结，所以还有这两个是会被作为 Danny 有被杰克性侵害的一些象征物啦。
所以整部电影都是杰克想要出柜的意思吗？因为他最后还把门砸开，然后说 He's Johnny，
出柜了。
对，
好
他好像说：“嘿，我是 gay 这样子。
啊”我出来了，
我出来了。
用这个语调有点怪怪的。
然后他的老婆把孩子送走，然后自己留在那边，就是因为他还希望他喜欢的是他，不是他儿子。
OK， 感谢各位的超度。
一切这些都是过度延伸的部分。
但蛮有道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被说服了。
假如通通都要意象化的解释的话，那确实也是一种解释的方针啊。但是大家可以不用往这个方向去看啊。
蛮有趣的，蛮有趣的。
但我其实看完了之后，我反而感觉像比较像是揭露一个加害者始终是加害者那个状态，就他是家暴者，他始终是一个家暴者。
我觉得鬼店比较像是在讲杰克的心路历程，
心路历程，坏掉的心路历程，
就是最后这个失败的心路历程。他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丈夫，他都是失败的，而且是非常失败的。
就是如何直接跌到谷底这件事情。
对，我们就看着他慢慢的不疯魔不成活这样。
因为其实看到最后的时候，有点让我想到你讨厌的烈火蔓延时。
我没有讨厌烈火蔓延，
你们就不喜欢？
是不喜欢，但跟讨厌是有距离。
哦，好，不喜欢，对不起，我订正。
是我们上次喝酒完去看的那一幕。
对，没错，就是里面是 Leon 吗？那个男主角的角色的名字。
对，
就是他也是一个作家，然后他去到一个地方，想要试图努力的写作，但是他一样就写不出半点好东西，然后把所有一切推就在别人身上，
对，觉得别人在干扰他。
对，这就跟杰克根本就是一模一样啊，
差得多。哎 ，Leon 长得又不好看。杰克长得至少会让人觉得说，哦，我来关心你一下，这样对啊？
是吗？他觉得杰克是他的噩梦长相，
杰克比较有个人魅力，应该这样讲。但李阳就没有什么个人魅力，都听他一直在发牢骚，怎么画面人在讨论野火蔓延时？
假如不提及演员本身魅力，好了，这好像很失礼的一句话。就他们两个的个性。跟状态其实有点类似啊，
都不讨喜啊，
嗯，然后都是把自己的状态、不成功的状态跟无法继续的状态，然后找一个出口发泄在别人身上，嗯，然后两者都是
作家，
终究是平庸的啦。假如你得要这么做的话，就是你把自己放得太高，但你自己其实就是不会在那个高度上面。
我觉得有差异，我觉得 Leon 比较像是他都只想要发牢骚，但我是能感觉到杰克他的焦虑，他的挣扎。
那个也有所焦虑跟挣扎，
但我觉得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了。
哦，应该说他们的挣扎的状况有点不太一样的是，雷勇之前出过名了，他有一部很成功的作品，但大家都觉得他只是一时，所以他有种这一部作品、第二部作品也必须要成功，但他也知道那是一个平庸之作，所以他的挣扎跟纠结在这里。但杰克的挣扎比较像是他过去都失败了，他家庭也失败了，他的工作也失败，但他还是有个未完之志，他还是想要写小说，即使他可能内在一点墨水都没有，然后他同时又背负着实际金钱跟家庭的压力在，就是他们确实纠结的点不太一样了。
好啦，算了啦，差不多
太快放弃了吧。反正我是说他们，我是指他们做出来的选择，就是把自己的平庸宣泄在别人身上的这件事情是可以类比的。
哈，还是因为我太讨厌野火蔓延时，所以
我觉得应该是
蛮难接受，
但是
承认了。
你就真的讨厌吧，不是不喜欢了吧？
哎呀
哎呀，
原来我这么喜欢鬼店呢、啊！哎呀，讨厌。
那最后也想要问一下各位，就是大家有没有知道？这部片有一个很有名的译文，就是库伯利克虐待女主角雪莉·杜瓦的事呢？
知道，
有听说。
基本上呢，在那个当下，库伯利克为了戏剧效果的关系，对雪莉其实施展了蛮多暴行的。这部片总共拍摄的时长大概14个月，每一周雪莉有6天得要拍戏，常常一天哭戏就是要拍12个小时，光那个时长就已经很不可能了。然后库伯利克还要求所有现场的工作人员都不能够去关心鼓励雪莉，然后他自己本人又是以非常严厉的态度，然后常常在训斥或者是辱骂雪莉的表演，就为了要把他逼到疯狂的绝境。就像里面那个女主角什么事情都遇到了，但她却没有办法求援的那个绝望的状态里面。然后最有名的事件就是她 挥舞球棒跟 Jack 对戏的那一场，总共重拍了127次，然后也是金氏世界纪录重拍过最多次的一场戏。
他有想要这个纪录吧？
其实这个拍片的状况对于学弟来讲是蛮大的精神压力，而且也让他那个时候有严重的落乏状态。而原本这部片出来了之后，不管是导演或者是女主角的表现都有获得辛酸美奖，也就是在说，哦，女主角演得很烂，导演这部戏导得很烂的一个奖项。但在得知 Shelley 其实是受到了这样子的虐待行径之后，金酸梅就把这个奖项给撤回了。
女主角
的部分就撤回了，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没有演员应该遭受这样子的对待，然后他们也觉得他们颁这个奖给薛礼是件很不对的事情，他们感到很抱歉，所以就把这个奖项给撤回。而库伯利克其实也是一个蛮知名，就是为了艺术就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的创作者。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位导演，对于这样子的一部作品，就是有演员受到如此的虐待，但是却有很多人把它奉为经典的作品，你会觉得这部片对不起这么高的评价吗？
我觉得不行哎，因为我记得之前国片好像有这种事情的发生，就是我记得是《当男人恋爱时》吧，就是我记得有拍一场吻戏，然后那场吻戏是徐伟宁不知道，但是导演私下跟邱泽说，就是可能在某个 moment 就是强吻他这样子。
后来那一幕有被，就是张峻宁有说他知道那一颗镜头会有吻戏，但他没有被交代是会怎么会进行发生，所以在那个当下他确实是蛮惊讶的，但还觉得还可以接受，但是整体这样的状况当然还是一个不该出现的状态。
对，就是到现在为止我都还是觉得即便邱泽跟徐元宁结婚，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不 OK， 就不能以就是因为他们结婚所以这件事情就成立来讲这件事情。我觉得首要的条件是因为我觉得你为了追求自然反应这件事情而不告知任何演员去做一些可能会让人觉得被冒犯的行为，我觉得这点我觉得蛮不尊重专业的。
是，
就你就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前提很像是觉得，我觉得你做不到，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得要用这种事情来去让这一切真实的发生。
对对对，而且你刚刚前面讲到，可能在片场不跟谁讲话，让他处于一个非常忧郁的情况，我觉得我好像也听说过台湾剧组蛮常会发生这种事情，
以前有过这样子的事情发生过。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蛮不 OK 的。
而且你想象那个时长，通常可能大部分的剧组都是几周哦，几周这样子就拍完了。鬼店是拍了14个月，他有一年多的时间都被处在这种状况，谁能不疯？就会想到那个状况真的是很凄惨。而且其实不止雪莉就是状况很差，连男主角演员其实也是，就是为了要让他能够比较疯癫、比较 crazy 的状况，其实导演一直在疯狂改他的剧本，甚至有可能是开拍前那一天才给他确定的剧本段落，所以就让他压力很庞大，在于背这些剧本啊，然后用那些台词啊，所以就让他那个紧张跟 crazy 的状况又更为的显著。就不只是他，不只是女主角，男主角其实都是。所以其实我也会觉得，假如这件事情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是一件不该被接受的事情，那这部片确实是不值得这么高的评价。但是它里面当然美术音效用的还是厉害的，没错，就是这些事情还是可以独立出来称赞，但是整体而言我并不觉得它是一部会需要就是把它列为，至少在我心中它不会是一个这么名留青史的作品。
可是我觉得我觉得他才更应该名留青史，来提醒后面的人
不该这么做。
对，他可以当做一个反面教材的存在。
但是就现况来看，大家是把它称作为
就是一部拍得很好的片而已。
那既然每一位喜欢鬼店的都会知道雪莉要重拍127次这件事情，那我相信在大部分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心中都能理解，为了艺术而做出的这些手段是不被允许的。而且电影史其实有蛮多类似的例子啊，
像是
巴黎最后的探戈，嗯哼，马龙白兰度，
但没有人说那部片是经典啊，
它很经典啊，
那个就是实际强暴了耶。
好了，大家对于经典的定义不同，不然就是《教父》里面他把一颗真的马头塞进别人被子里那一段，拍戏的演员是不知道，所以他当下的反应是真实的被吓到。
哦，那真的会蛮恶心的。嗯，
或者说波兰斯基、伍迪·艾伦这一派导演被就是有性侵嫌疑的，或者说被证实有性侵的，
我也都觉得不用看他们作品了。嗯，
我记得波兰是处于一个就是导演 no K。电影就 OK 的人，
就是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必要的话，我就不会去看他们的作品。我觉得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厉害的导演，而且厉害的导演也可以善待人才比较重要。我觉得一部电影没有
重要，
没有重要到你可以毁了一个人，或者是把一个人不当人在看。所以会觉得假如没有必要的话，我就不会选择去看他们的电影。还有更多更多人好也厉害的作者导演在我目前对待这些电影的状态了。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啦，都有自己的偏好啦。我还是会看他们的电影，但我就不会把他的电影跟他的为人摆在一起看。我会去称赞他的电影，
你是说分开来看吗？
我会尽可能强迫自己分开来看，
跟性爱分离差不多啦，就是差不多概念，差不多概念。就是有些人可以觉得哦，这导演就是罪恶多端，但他如果要著名，还是很好看，他还是可以去看这样子。
反正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大灾问，就像波兰斯基，他的新作还是有入围过威尼斯影展，然后这当然就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弹嘛。然后还有像《燃烧女子的画像》，导演就特别的反对这件事情，尤其是当波兰斯基的作品居然还拿到凯撒奖的时候，他就当场愤而离席。对，觉得大家怎么看，各自对得起自己就好啦。
外面一个沉重的议题，
聊到这部一定要带到这个议题吧。我还要举例对其他的工作人员非常不友善的例子，你们要听吗？
他都是个击败的暴君了，
他就是击败狼啊。嗯，你要听吗？
听啊，为什么不听呢、哦？
因为我想下班了。哎、欸，
两位有看过《橘子》？
发条橘子
哦，发条橘子。有看过那部电影吗？
有。
那你们有知道有一幕就是演员的眼睛是被那个
撑开、
嗯，那个呢就真的是这样子拍的，
感觉
真的是演员被打了麻醉药之后，然后真的去撑开他的眼皮。但其实医生是有说，你要用这个器具的状况下最好是躺着，不然其实会对眼睛是造成伤害。但他就是硬要他坐立着，然后长时间的这样子拍摄，而且因为实在是。拍得太长了，所以他其实会一直流泪、哦、然后那个勾就会一直滑掉一直滑掉，所以一直滑掉重勾滑掉重勾。那个演员也有说，当拍完麻药退了以后，他实在是太痛了，痛到他一直拿头去撞墙要把那个痛觉给分散掉，但导演完全不 care， 他就直接去拍下一场戏了。
击败狼哎、欸！
而且原本这件事情演员是不同意，但是导演硬要执行，就可以知道他有多么的夸张。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是跟他之前长期合作过的美术指导，叫做肯亚当，像《奇爱博士》里面那个圆桌会议的那一幕就是他打造的，所以导演也一直觉得哦，只有肯亚当可以做出他理想当中的电影场景。但其实拍完《奇爱博士》之后，肯亚当就已经有点我受够了，我不太想再跟你合作。但后来在拍《乱世儿女》的时候，因为库伯利克找不到能够符合他需求的美术指导，所以就是连哄带骗，硬逼着肯亚当回来做。但那个时候，因为他有一个朋友就是搭飞机过世的关系，他可能有一点惧怕长途旅行。他那时候刚搬到伦敦郊区，所以就要求所有的场景都必须要在。他家附近，不能够太远，我不要坐车，我不要坐飞机哦，这样的状况，所以就逼疯肯亚当。肯亚当说就是没有，就是要见，不然就是要去远的地方。然后库伯立刻说好啊，你强，那你拍啊，就是也是一个很不礼貌的对待。然后逼到呢，肯亚当那个时候因为精神耗落，还甚至送医住院， 然后库珀立刻每天打电话给他说：“哎，现在状况有没有好一点？你还活着吧？你什么时候可以回来？”直接打到他一个快疯掉。之后这部片拍完，虽然《乱世儿女》让他拿到了奥斯卡奖，但他就是再也不想要跟库珀立刻合作。他连之后的采访都说，《乱世佳人》被骗去做美术这件事，他很不爽。就可以知道大家对库珀立刻有多么的怨怼了。
你刚刚讲乱世
佳人吗？
乱世儿女，对不起。所以由此可证呢，就是他的为人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一点的状况。他为了完成他的作品，其实对待其他人都是不太 OK 的状况，
非常不 OK。
我想问那个 IG 的网友，现在还有在听吗？
哎，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不如你想象的，很抱歉。
但也欢迎跟我说你听完之后的感觉。
对，我非常想知道你听完的感受是什么。
所以就是超，就是跟他预期不一样，他觉得哎，原来是这样。
他就是拐骗我们要聊这些东西。
希望我们做出一些危险发言这样子。来，还有什么想补充吗？
好啦，也没有了。
没有什么。
因为一般讲库珀立刻都是说他很天才，我会说他是个好人。
可能我们一开始就不觉得这部片有太创举太吸引我们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反而就看到就觉得不值得牺牲这么多吧。
我就觉得就是一个人去看的时候，就好像你去看一个传记，不应该只看他成功的地方，也要看他不太好的地方，就有点像是为什么大家都要把孙中山的铜像拆掉一样啊。就他确实有他的功没错，但他的过跟错也很多啊，他害了那么多人欸，
这不能抵消啊。
对啊，这不是抵消，不是说大功抵小过，并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你可以论及他的作品好，但是也可以论及他的人的不好啊。我觉得这两个是可以同时并存的。
倒也没有说不能聊，是说
哦，通常大家不会聊这一块吗？
通常大家不会聊啦。
那我特别喜欢聊这一块。
我们最喜欢挖掘人性最恶的那一面。哎呦，被我们抓住了。
喜欢吗？
要习惯。没关系，这样反而有一种反差，就是你是非常好的人。
乖啦，乖啦。乖兔生，乖兔生。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希望喜欢库珀立刻的粉丝不要太生气，
希望这位网友不要创伤。还是欢迎大家多多投稿这样子。
对，就是假如你有想要听什么样的议题，或者是想要听我们聊哪位老导演，哪一位导演跟哪一部老电影，都欢迎跟我们说。那就这样，我是麦恩，
我是小蔡，
我是兔孙，
拜拜。